好，我们继续来到第四单元，爱是和谐的根基。这个单元的核心问题是，爱如何构成天堂的和谐与统一？关于爱，我们可以认为啊，爱是构成天堂的根本。原因在于必须存在一种和谐与统一，从而形成一个普遍的联合。整个天堂乃至整个灵性的世界，也就是从创世以来的整个人类，应该形成一个整体，就像人体的所有部分，无论多么微小，组成一个身体，从而构成一个人。这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原则，爱是天堂的根本。为什么？因为天堂是需要和谐与统一的，需要形成普遍的联合，那只有爱能做到这一点。天堂就等于是一个身体，等于一个人体。整个天堂如同一个身体，所有的天使就如同身体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多么微小的部分，他们一起来构成一个整体，构成一个完整的人。我来用人体的比喻来说明哈，想象一下你的身体，你有各个部分，头啊、手啊、脚啊、眼、耳、心、肺，每个部分都不同，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功能，但是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啊，所有部分协调工作，所有部分相互依赖，所有部分服务于整体，它们构成一个完整的人。天堂也是这样，每个天使都不同，每个天使都有自己的功能，但是所有的天使啊，构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被称为至大之人。那什么是身体的？是什么让这个身体啊成为一体呢？那在人体中每个部分都不一样啊，不是每个部分都想当头，也不是每个部分只照顾自己，而是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位置，每个部分服务于整体，所有的部分就和谐统一。那是什么使他们和谐的呢？是生命，一个统一的生命流通到所有的部分，这个生命协调所有的部分，这个生命使他们成为一体。那在天堂中呢，是什么呢？是爱，主的爱流通所有的天使，这个爱呢协调所有的天使，这个爱使他们成为一体。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人体中啊，统一的力量是生命，各个部分就是器官，整体是一个人，协调的原则就是生命的流通，结果导致健康的身体。那天堂呢，统一的力量就是爱，那各个部分就是天使，那这个整体呢，就是这个至大之人，协调的原则就是爱的流通，结果就是和谐的天堂。这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啊？我们也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整个天堂加上整个灵界，加上从创世以来的整个人类，等同于一个整体。这意味着什么？第一，你不是孤立的，你是整体的一部分，你与所有人相连，你影响整体。第二，你有你的位置，你有独特的功能，你有特殊的使命，你不可替代。那第三呢？你需要和谐，你需要与整体协调，你需要服务整体，你不能只顾自己。那现在我来问你，你意识到自己是整体的一部分吗？你的功能是什么？你如何与整体和谐呢？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啊，存在于天堂的条件。在这个身体中，如果任何部分试图凌驾于其他部分，而不是更多的爱他人，而不是爱自己，也就是说，你假设你如果不是更多的爱他人胜过自己，你就不可能在这个统一的身体中存在， 因为在真正的爱里面，每个人都应该对共同的善和整个人类的福祉抱有概念，并将自己看作相对来说微不足道的。这就有一个核心的原则，在天堂的身体中存在的条件是爱他人胜过爱自己，加上你要关注共同的善，哎，视自己为微不足道，那就相当于你是可以在这个统一的身体中存在的。相反，试图凌驾他人啊，爱自己胜过他人，然后呢只关心自己，那等于不可能在统一的身体中存在。为什么？我们用身体的比喻可以来理解，想一下，如果你的手说我比脚重要，我要凌驾于其他的部分，我只关心自己，那会发生什么？那手跟身体的和谐就会破坏，手就不会再服务于整体，手就成为身体的负担，那可能就要被切除，否则整个身体都会死掉。同样，在天堂，如果有一个天使，他试图凌驾他人，他爱自己胜过他人，他只关心自己，那会发生什么？他与天堂的和谐就会被破坏，他不再属于天堂，他就成为天堂的负担，他必须被排除，否则天堂会被破坏。我们来描述真正的爱三个特征。第一，爱他人胜过爱自己，不是我最重要，我的需要优先，我要得到最好的，而是他人更重要，他人的需要优先，我愿意给他人最好的。第二，关注共同的善，不是只关心自己的利益，只考虑自己的幸福，只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是关心整体的利益，考虑所有人的幸福，追求共同的善。那第三呢，就视自己为微不足道，不是我很重要，我很了不起，我应该被尊重，而是我很微小，我很卑微，我不值一提。所以啊，这给我们一个严肃的警告，除非一个人的观念与他人一致，认为自己与整体相比无足轻重，并因此比爱自己更爱他人，否则啊，他就不可能在这个和谐的身体中存在，而会因为远离那个爱的程度而被排除在外。被排除的过程是什么？就是爱自己胜过他人，导致与你天堂的爱不一致，导致远离那个爱，导致被排除在外，程度取决于远离的程度，这不是惩罚，而是自然的结果。就像油不能与水混合，就像黑暗不能与光明共存，爱自己不能与爱他人共存。那如何爱他人胜过爱自己呢？我给你在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我举个例子，有好东西，不要我先拿的最好的，而是我让别人先选。那有冲突的时候，不要我的意见最重要，而是要我愿意听别人的。有荣誉的时候，不要我要得到赞美，而是我把荣誉归给别人。当有困难的时候，不要我先保护自己，而是要我先帮助别人。那现在我问你啊，你爱自己多还是爱他人多？你关注自己的利益多还是共同的善要多呢？你视自己为重要还是微不足道呢？啊，这就是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警告。好，我们再来学习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主的在场啊，也是主的同在啊，主的在场是根据一个人对邻舍的爱以及所拥有信仰的状态而定的。啊，在对邻舍的爱，也就是我们讲的仁义啊，这种爱当中，主是在场的，因为主在一切的善啊，良善的善当中，而不在缺乏爱的所谓信仰中。如果是没有仁爱、没有仁义这种信仰，哎，这个是断裂的。这就告诉我们一个核心的原则了：主的在场就相当于根据爱而定，你对邻舍的爱加上你的信仰，那就等同于决定了 主的在场程度。主的在场不是根据你的知识，不是根据你的地位，不是根据你的财富，不是根据你的外在虔诚，而是根据你的爱。为什么？因为主在一切的善当中啊，主的本质就是善，也就是爱。主等于爱本身，等于善本身。主在一切的善当中，善在哪里，主就在哪里；爱在哪里，主就在哪里。相反，没有爱的信仰，那就没有善，主不在其中，这样的信仰是断裂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无论在哪里啊，只要存在着这种结合，那就一定是存在着结合的一个媒介。如果我们讲媒介是什么，那除了对主的爱和对邻舍的爱，也就是仁爱或者仁义，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媒介。这就想象两块磁铁啊，他们是通过磁力相吸，磁力嘛就是结合的媒介，没有磁力他们是不会结合的。人与主的结合是什么？人是通过爱这个媒介与主结合的，爱是结合的媒介，没有爱人与主是不能结合。所以啊，我们就知道了，完全的爱，主就完全在场，完全结合。我们很大的爱，主就很大程度在场，很大程度结合。那么就一些爱，那主只一些在场了，一些结合。很少的爱呢，那就是很少在场，很少结合。没有爱，就主不在场，没有结合。为什么爱是结合啊？其实这个对任何人都是明显的，因为主怜悯每一个人，爱每一个人，并希望让每个人永远幸福。因此，如果那些没有用这样的爱去怜悯他人，去爱他人，并希望他人幸福的人，他是没办法跟主相连的，因为他与主不相似，不是主的形象。那主的本质就是怜悯每个人，爱每一个人，希望每个人永远幸福。那你要跟主结合，那你必须是怜悯他人，爱他人，你也希望他人怎么样幸福。所以结合是需要有相似性的，你必须与主相似，你必须是主的形象或者样式，你必须有主的这种爱，也就是你接受这种爱。如果你没有这种爱，你就与主不相似，你就不是主的形象和样式，你就没办法跟主相连。那我就问你，主在你里面的程度有多大？你的爱有多大？你与主相似吗？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实践的评估，主在我们里面吗？检验一下，主怜悯每个人，那我怜悯他人吗？相似度是很相似啊，还是有些相似啊，还是不相似？主爱每一个人，那我爱他人吗？相似度是很相似啊，有些啊，还是不相似？主希望每个人幸福，那我希望他人幸福吗？相似度很相似，有些相似，还是不相似？那结论就是，我与主的相似度是很高啊，中等的，还是很低啊？那主在我里面的程度是很大中等呢，还是很小？我需要什么？如果相似度低，那我就需要求主赐给我他这样的爱，学习怜悯他人，练习爱他人，渴望他人的幸福。好，我们继续往下学习。有一些人仅凭着信仰，他说我只是相信，仅凭着信他来仰望主啊。有些人是这么说的，唯信，对吧？但是他同时又不是爱邻舍，甚至是憎恨邻舍，这不仅是远离主，而是在自己和主之间呢，你存在着一种深渊般的地狱，并且一旦靠近就会跌进深渊。因为对邻舍的憎恨就是深渊般的地狱，是拦在中间的障碍。这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警告啊，憎恨邻舍等于深渊般的地狱。想象一下，你和主之间有一个深渊，这个深渊是憎恨， 那这个深渊是拦在你和主之间，导致你无法接近主，一旦靠近你就会跌到深渊里去。有人说什么，他们说啊，我们凭着信仰啊，那仰望主，我相信主，我是基督徒，但同时他们憎恨邻舍，不爱他人，只爱自己。这是什么？这不仅是远离主，而且是在自己和主之间挖了一个深渊般的地狱，这个地狱拦在中间。为什么说憎恨是地狱啊？地狱的本质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状态，憎恨的状态，自私的状态，远离爱的状态。憎恨就是地狱，因为恨是等于爱的相反啊，等于你与主相反，等于地狱。我们可以试一下，想象一下，你想去主那里啊，你走向主，但是你跟主之间有一个深渊，这个深渊是什么？就是你对邻舍的憎恨。那会发生什么事？你尝试去接近主，你必须要跨过深渊，但深渊就是你的恨呢。那你一旦靠近就掉进去了，你掉进自己的憎恨当中，你掉进了地狱啊。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教会中的一些伪君子，假冒伪善，外表是虔诚的信徒，每周参加礼拜，口头上说爱主，说他有信仰，内心憎恨某些人啊，嫉妒、憎恨、报复。结果是什么？他以为自己在接近主，但是他跟主之间是有深渊，就是憎恨。他越是接近越跌到深渊里。还有一种道德主义者啊，外表是道德高尚的，哎，遵守律法，口头上我相信神，但内心轻视，哎，轻视哪些？那些不如他的人。结果是什么呀？他以为自己很好，但是他的轻视是憎恨的一种形式，这个也是深渊。他这样的道德会把他带向地狱。憎恨不只是明显的这种仇恨哦，还包括各种形式的。明显的仇恨，还是我恨你，我要伤害你，对吧？啊，这是憎恨嫉妒。我嫉妒你成功，这也是憎恨。那轻视呢？我看不起你，啊，这也是憎恨。冷漠，我不关心你的死活，这也是憎恨。报复，我要报复你，这也是憎恨。你不值一提，啊，这也是憎恨。所以这些都是憎恨的形式，都是深渊。所以我想问你，你憎恨任何人吗？包括各种形式的这种憎恨，你和主之间有这种深渊吗？啊，你怎么样填平这个深渊？啊，怎么填平？我们可以先检验一下有没有。你诚实的回答，你会不会恨哪个人？你有没有嫉妒过哪个人？你有没有轻视过什么人？啊，你对某个人冷漠过吗？你想报复过某个人吗？藐视过某个人吗？如果有任何一个是肯定的，你跟主之间就有类似的深渊。怎么填平这个深渊？首先，你要承认我心中有这样的恨。第二，我要悔改，求主赦免。第三，怎么样？饶恕那个人。第四，爱，求主赐给我爱他的心。第五，要行动，为他祷告，祝福他。好，我们今天是第四单元学到这里，我们回顾一下第四单元的核心。第一，天堂就好像一个人体，爱呢是和谐的根基啊，让这个人体呢和谐统一的是爱。第二，爱邻舍胜过爱自己，是你能够存在于天堂的条件。第三，主的在场是根据爱而定的，爱是人与主结合的媒介。第四，恨是深渊一样的地狱，拦在人与主之间。好，我们第四单元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即将进入第五单元。第五单元的主题是爱自我，也是自我之爱，还有一种是彼此相爱啊，我们叫相互之爱。这两个爱我们要对比一下，有什么本质的差异。沉溺于自我之爱以及这种欲望当中的人呢，他们其实里面有一种就像烧火一样的这种很快乐愉悦的感觉，这种感觉强烈到几乎让人他无法去察觉到其他的东西，使他们相信啊，永恒的幸福就是这个。所以啊，许多人将永恒的幸福他就把它当成是我死了以后可以成为一个很显赫的人，其他人啊，甚至天使来侍奉他， 尽管他们自己不愿意为任何人服务啊，当然除非是为了一些自私的目的哈、啊，隐藏很深的自私目的，他们是希望得到他人的服侍的。这段话就是自我之焰的火焰，就像烧火一样，它的特征是什么？哎，像火烧的这种让他有快感快乐的感觉，这种感觉其实有的时候他甚至令他对其他的东西没有任何的察觉，他无法察觉其他的东西，他就相信这就是永恒的幸福。其实这个火是地狱之火啊！为什么用火焰这个词？因为火的特性也可以用在自我之爱。首先第一，它是燃烧的，自我之爱是燃烧的，消耗一些毁灭一些。第二，这种炙热带来强烈的感觉，让它上瘾，难以抗拒。第三，它是可以蔓延的，不断扩张，永不满足，越来越大。第四，这种导致火毁灭，最终烧毁一切，包括自己。其实这就是地狱之火啊，这就是地狱。自我之爱的人，他有什么样的幻想啊？他觉得永恒的幸福啊，就是死了以后成为一个很显赫、高高在上的人，其他人啊，甚至也可能天使来服务他。他自己是不愿意服务任何人的啊，这不是天堂啊，这是地狱啊！因为天堂是为别人服务，地狱是被别人服务。天堂是爱他人，地狱是爱自己啊。所以啊，有些人宣称他死后啊，他说我只愿意服侍主，我只为主服务啊。其实这些是虚伪的。为什么是虚伪的？我愿意为主服务，但他的意思是说，希望他其实本质的意思啊，是表达我希望主为我服务，我希望主满足我的愿望，我希望主让我成为伟大。真相是什么？他口头上说为主服务，实际上是希望主为他服务，这是虚伪的。沉溺于那种自我之爱的人，就希望主也为他们服务。如果主不符合他们的期望啊，他们就会退缩。内心深处啊，其实认为他们自己应当成为主宰，统治整个宇宙。啊，我应当成为主宰，我应当统治整个宇宙，甚至主都应该为我服务。如果主不符合我的期望啊，不是我想的那样，那我选择退缩，我可能会拒绝。这是什么？这是撒旦的本质啊！撒旦魔鬼就是想要成为神，他想统治一切啊，他是不愿意去服务别人。所以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许多人甚至所有人如果都有这个想法，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统治？这就是地狱般的统治。因为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超过一切。只关心自己会发生什么？每个人都想当老大，每个人都与其他人冲突，每个人都会恨其他人。这就是地狱啊！地狱就是这样的。什么是地狱？这样的就是地狱。自我之爱的本质啊，就隐藏着对所有不屈从于他们的人的憎恨，它会产生对所有不愿意服从他的人，他会憎恨，他会产生报复、欺诈、残忍，很多不可告人的这种罪。他要统治啊，那你有人不愿意受他统治，那他就会恨他们。啊，所以所有的罪恶的根源是什么？就来自于自我之爱。报复也来自于自我之爱，这种残忍也是来自于自我之爱，欺诈也是。所有不可告人的这种罪，都是来自源头，都是来自于自我之爱。我问你，你有没有自我之爱的这种火焰在烧？你想要被服务还是服务他人？你觉得你的幸福是什么样子？啊，我们可以来做一个自我的检验啊，啊，就检验我有没有这种自我之爱。我们可以诚实的回答以下几个问题：我有没有想要被他人尊重？然后，程度从一到十，你的程度是多少？第二，我想要被他人服务吗？哎，程度又是多少啊？一到十，你可以选一个数字。还有，我不愿意服务他人吗？程度多少？我想要统治他人吗？程度是多少？那些不服从我、不屈从我的人，我恨他们吗？哎，一到十，你是几？如果大部分是肯定的， 啊，那你就有自我之爱。危险是什么？结果就是你正走向通往地狱的道路。所以赶紧紧急悔改。好，学会了自我之爱，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种爱，叫彼此或者相互之爱，就是彼此相爱，相互之爱。真正属于天堂的这个相互之爱是什么之爱？就一个人不是口头上表达那么简单，而是真正认识并相信到自己是极其不值得的，是一种卑微和污秽的存在。主通过无限的怜悯将他从他不断尝试甚至渴望投入地狱中怎么样拯救出来，也是无限的怜悯把他从这种卑微污秽的这种状态救出来。认识并且相信这一点啊，其实就是因为这是真的啊，他认识这是真的，他不是什么虚伪的谦卑啊，不是为了谦卑说我自己不好，我一文不值，对吧？我是一个卑微的污秽的存在，也不是为了赞美而贬低，不是表面谦卑啊，内心骄傲，而是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本质，真正相信自己的状态，因为这是真的。为什么是真的呢？这并非是主或者天使啊，希望他为了卑微而认识和相信这一点，而是为了防止他因为自己的本性而自高自大。主不是要你假装谦卑，是要你认识到真相，看清自己，不要自欺。为什么？为了防止你因自己的本性而自高自大啊，你就陷入自我之爱，走向地狱。这就好像啊，粪便，对吧？自己认为自己是纯金，或者是粪坑里的苍蝇，哎，他说他自己是天堂鸟，啊，一样是荒谬。人的本性是什么？人的本性啊，凭着自己而言，就如同粪便，如同粪坑的苍蝇，污秽、肮脏、卑微。人自称伟大，那就是非常荒谬的。因此啊，一个人越是认识并相信自己的真实本性，他就越能脱离或者摆脱那种自我之爱以及由此引起的欲望，并且开始厌恶自己。在这一点上，他从主那里接受到天堂之爱，也就是我们讲的彼此相爱的相互之爱。这种爱是什么爱？是一种愿意为所有人服务的这种愿望啊。我来描述一下这个过程哈。首先第一步是你认识到自己的真实本性，第二步摆脱自我之爱以及由此产生的欲望，第三个是开始厌恶自己，第四步才能从主那里接受到天堂的爱，第五步就是因为这种爱愿意为所有人服务。这样的人就好像是马太福音26章26到28节，还有路加福音9章46到48节中描述的啊，那个叫什么？最小的在主的国度中为大。马太福音20章26到28节是这么说的：只要在你们中间啊，不可这样啊，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路加福音9章46到48节说，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来，叫他们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变为大。天堂的法则是什么？在世上是最大的统治最小的，最大的被服务，最大的高高在上。天堂是什么？最小的为大，最大的怎么样？服务人，最大的是最谦卑的。主的榜样就是这样。你看他自己是最伟大的，但是他来这里服务人，甚至舍命。我们应该怎么样？认识到自己最小，愿意服务所有人，这样才是伟大。那现在我问你，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吗？你厌恶自己的那种自我之爱吗？ 你愿意为所有人服务吗？就比一个对比哈，来看看地狱跟天堂的分别。关于爱这方面，地狱呢就是爱自己，天堂就是爱邻舍。关于态度啊，地狱就是要被服务啊，天堂是愿意服务他人。而关于幸福，地狱是独占的，哎，天堂是共享的。关于结果，地狱是冲突仇恨，天堂是和谐统一。关于感觉啊，地狱是火焰般的，像是如同火烧一样的愉悦，天堂是最深的温柔的这种幸福。关于本质，地狱是肮脏不洁的，天堂是纯净美丽的。结构呢，地狱是分裂的，天堂是统一的整体。关于扩张，地狱是越来越痛苦，天堂就是越来越幸福。我来问你，你渴望天堂的幸福吗？你愿意爱邻舍胜过爱自己吗？你愿意分享你的幸福吗？好，我们第五单元就学到这里。我们回顾一下核心要点。第一，自我之爱是火焰般的，像烧火一样的这种地狱之火的愉悦，实际上就是地狱之火。想要被服务，不愿意服务人，想要统治宇宙，是所有罪恶的根源。第二，我们学到了相互之爱是谦卑与服务，认识到自己极其卑微，厌恶自己的这种自我之爱，他从主那里接受天堂的爱，愿意为所有人服务，最小的为大。第三，我们学到了自我之爱的本质是肮脏不洁的，表面上是舒适愉悦，实际上是肮脏不洁，是所有罪恶的根源，它破坏社会和谐，善恶颠倒。第四，我们还学到天堂中的相互之爱，也是共享幸福，爱邻舍胜过爱自己，幸福共享不断增长，每个人都是幸福的中心，最深的幸福，永恒不朽的交流。好，所以家人们，我们今天五个单元就全部都学完了啊，愿大家能从这一节的啊这一堂课的内容中，我们能深入理解行为爱与天堂和谐的关系。我们要记住啊，关于行为，行为不只是简单的动作，而是完成信仰和仁义。行为是包含心智的一切，你是没办法隐藏的。天使能够通过你行为的这个气场来看透你的本质，你的行为就是你完整的自我。然后呢，我们继续学到在关于爱、生命和行为啊第二单元，这三个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行为决定信仰的真伪，内外一致是真实信仰的标志，我们不要做粉饰的坟墓。然后我们接着，我们还学到了关于爱主与爱邻舍，爱主必然是爱邻舍，但爱邻舍的不见得爱主，所以一个是属天，一个属属灵，爱主处于更高的层次，渴望从属灵人成为属天人，我们要寻求与主更亲密的连关系啊，不要满足于做属灵人，我们要争取能做属天人。然后我们还学到关于爱与和谐，说爱是天堂和谐的根基，爱邻舍胜过爱自己是天堂的条件啊，主的在场是根据爱而定的，憎恨是深渊般的地狱。然后最后我们第五章学了自我之爱和相互之爱的分别，自我之爱是地狱之爱，肮脏不洁，相互之爱是天堂的爱，纯净美丽啊，我们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厌恶这种自我之爱，从而从主那里接收这种相互之爱，愿意服务所有人，体验天堂的共享幸福。愿你在你的日常生活中能用你的行为真实反映你的信仰和仁义，追求内外一致，我们不要做粉饰的坟墓，同时我们渴望与主更亲密的关系，成为属天人，爱邻舍胜过爱自己，实践天堂的法则，识别并摆脱自我之爱，接受相互之爱，体验天堂的共享幸福。我们在地上能预尝啊，我们尝试到永恒的这种天上的喜乐。啊，感谢你今天的学习，我们下次课程再见，愿主与你同在。